申命记第五至第八章。第五章，让我们翻开申命记的第五章。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你们得做三件事，学习、遵行、谨守神给你们的律例和典章。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约，百姓得谨守神给他们的律例，遵行神对他们的吩咐。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十条诫命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已经颁布给了百姓。在这里呢，摩西又给他们再重申一次，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因此百姓就要求摩西去见神，听神的吩咐，然后再回来告诉他们。百姓答应，无论神说什么，他们都照着做。好，让我们看第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是神的哭喊，神哀动的心声，但愿我的百姓听我的声音，遵行我的吩咐，使他们能够永远享受我要给他们的祝福。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持的哀痛之心。但愿你能够全心全意地跟随我，让我在你生命中做我要做的工。我们是经常限制了神原本要为我们做的工作。神是这么的爱你，愿意为你做许许多多的事情。犹大在他的书信里这么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你要保守自己在一种状态之下，让神呢能够自由地显明他对你的爱。神是那么的爱你，他一心想向你显明他的爱。然而呢，你必须先和他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愿你能够顺服神的话语，但愿你的生命与神的计划和目的和谐同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当你的心全然向神，就会明白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做出何等大的事。看清楚神要替你完成何等的大功。而在这里呢，神却在为以色列百姓哀哭，因为他们的不顺服阻挡了神 一心想要带给他们的莫大的祝福。第六章，让我们来看第六章。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个吩咐呢，就被称为 Shema， 就是最大的诫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或者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律法师来找耶稣，问他说，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呢？耶稣引用了这段经文来回答他。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啊，当耶稣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他引用申命记呢比其他的书卷要更多。耶稣对这本书呢非常熟悉。撒旦在旷野引诱他的时候呢，耶稣也引用了申命记的经节来对付撒旦。对于犹太人而言，这条最大的诫命几乎是他们最基本的法规。他们聚会的时候一定会以背诵这条诫命开始。每逢敬拜或者节期的日子，他们都要在口中念诵，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他们真的这样大声的反复的念诵这段话。有趣的是，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个用来表示一个字的意思呢，是合成的一，又有一个表示绝对性的一。譬如说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基督的一个身体，使用的呢就是那个合成的一，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个体在里面，但是呢基督里头呢，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呢合而为一了。所以说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但是却是由许多的肢体所组成的。这个用来形容合成一的那个希伯来字就是 erkad， 另一个希伯来字用来表示绝对单数不可分开的一就是 yakim。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条最大的诫命，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他可说是整个犹太民族信仰宗教体系的最中心点。如果独一的神用的是 Yakim 这个字的话呢，对三位一体的神就没法辩论了，因为它代表的是那个绝对不可见单一存在的神。有意思的地方呢就在这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使用的希伯来字眼呢却是 Erkad， 这是一个合成的一，包含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神是唯一的主，独一的神。那么神是集合体的存在了，三位集合在一体是独一的神。这是犹太人最大的一条诫命，他们的诗歌，他们整个宗教体系的基础。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使用的字眼呢是指集合体，表达了由复数合成为一的观念。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第二，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神要以色列百姓时时刻刻记得他，让神和神的话语渗透在他们的日常起居中，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呢，很赞成这个主意。我们需要更多的思想神，谈论神。夜间躺下休息，那正是谈论神的好时候。因为当时他们呢，通常只有一个房间，全家人都睡在一起的。好了，灯火熄灭了，一片寂静的时候，你就要对儿女提起神，告诉他们有关神的律法和诫命。早晨一起来，就要开始谈论神，和儿女走在一起的时候，告诉他们神的作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呢，交谈也要以神为中心，让神的话语和有关神的事物占据着你生活的大部分，不要只是一小部分，让这些成为你们生活的中心，影响到你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它们呢系在你的手腕上，戴在你的额头上。当时呢，人们就将神的诫命放进一个小皮口袋里，绑在额头上。神的律法呢，就挂在他们两个眼睛之间，要不呢，他们就将神的诫命系在手腕上，或者将写有律法的小纸片放进去一个装饰的很漂亮的小铁盒中，然后呢，钉在门框上把它挂好。直到今天，那些传统的犹太教家庭，他们还是这么做。他们进出房子的时候呢，会先清一下自己的手指，再用手指呢去摸一摸那个里头装了律法的铁盒子，借以表达他们对神律法的喜爱。我觉得这实在是个好主意，我非常喜欢这样。你呢也可以将荆棘贴在车子的驾驶座前方，让自己能不时地接触到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和典章，让他们呢成为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马拉基书有这么一段相当有意思的记载：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你知道吗？每当你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开始谈论到神的时候，神呢正在一边侧耳而听呢。神喜欢听到我们谈论他。记录呢，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愿意我们的话题呢，都倾注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不论是晚上躺下休息，早晨醒来，或走在路上去办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时刻地意识到主耶稣就在我们身边。摩西警告百姓们，千万要记得，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 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当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很快会看到耶稣引用的是哪段经节了。但是当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在这里引用的是申命记第六章的经节，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神总是特意让小孩子的脑海里充满着各样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们，他们能得以学习成长。有许多东西呢，似乎是有意的设计用来引起小孩子的好奇心，让他们提问，神就将好奇心放在小孩的心中，做父母呢，应当善加利用。当孩子向你提问题的时候呢，要多花点时间坐下来，好好的给他们解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很忙啊，没有时间呢。哎，你匆匆就把他们打发掉了。神赐给小孩一种天性，他们呢，特别喜欢问问题，让他们得到学习的机会。你们呢，就要善加把握，教导他们走神的路。好，第七章。让我们来看第七章。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在稍早的地方呢，我们跳过了摩西第二次重述的十条诫命，因为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详细的查考过了。其中的一条诫命，神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而这里呢，神却说：“那些守我诫命、顺服我的，我要向他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谨守神所定的诫命是多么重要的事。好，让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你们果然听从这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犹太人呢，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需要了解自己啊，有些什么特权。今天呢，你们也是一样，在神面前具有特殊的地位，是神拣选的，被分别为圣的子民。神拣选你，不是因为你的容貌俊美，你特别讨人喜欢。神拣选你呢，是出于他至高无上的恩典。神拣选你是因为他定义要选你，神有至高的主权拣选他要挑选的任何人。我只能满心的感谢神拣选了我，神居然拣选了我成为他的子民，这是多么特别、多么令人兴奋的福分呢？有些人对神拣选了某些人呢，深感不满。其实呢，这完全没有必要。就像你有权决定哪些人是你要交往的对象一样，神呢更有权拣选一些人来与他相交。我自己在享受行使那个选择权的时候呢，怎么能够说神没有这个选择权呢？有些人啊，我不管怎么都不会和他们打交道的，不是因为我有偏见或者是什么势力，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的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我们没法找到任何共同的地方。我呢，一直都避免和抽烟的人有亲密的往来，因为我实在没法忍受那个烟味儿。如果有人在车里面吸烟，哎，我就有权利我不坐那部车子啊，以免受到二手烟之害呀。同样呢，神有绝对的权利选择那些他愿意与他交往的人。对我而言呢，这一点呢也不成问题。每当我想到神居然拣选了我，愿意和我建立关系，我就欣喜万分，我兴奋不已。你或许会说，哎呀，那太不公平了吧，神怎么可以做出那种选择呢，不去和某些人来往呢？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公平，但是那是他的权利，他有权使用自己的权利啊。你以为你是谁，居然敢向神挑战他的公平与否？你说，神也许不会拣选我吧？哎，你怎么知道神不会拣选你呢？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啊。那么你为什么不成为基督徒呢？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觉得需要成为一个什么基督徒啊。那你想要做基督徒吗？不，我没那个打算。那神也许没有拣选你了，但是你可不要怪罪在神的身上，你也没有选过他呀，不是吗？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神从来不会拒绝任何愿意寻求他的人，他将那个决定的权交给你了，让你自己做选择。约书亚说，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对象。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你如果不知道神是否拣选了你，那很简单，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马上就会发现神的确拣选了你。从此以后呢，你就可以再也不需要和神争论了，因为他已经选了你，那怎么还会争呢？你如果说，哎，我才不要接受耶稣呢，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神或许没有拣选你，因为你的情况看来不妙。神应用了他的主权，拣选了那些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伟大，也不是因为他们忠心耿耿，神呢，只不过是行使其权力罢了。神喜欢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对神是忠贞不移，神就应许了他，将来弥赛亚必定会经由他和他的后裔而出，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都因着他的信心而蒙福。摩西呢，接着又告诫百姓要遵守神的吩咐和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征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在这里呢，神又在和百姓立约了，这个约呢是有条件的，你们若是顺服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吩咐。有意思的是，你如果仔细读一下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所记的典章呢，就会发现呢，里面大部分都和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关。神告诉百姓，他们应该吃些什么样的食物，不吃什么垃圾的食物。你若是老爱吃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然后呢，再要求神赐给你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那就太不对头了。神颁布给百姓的律例，大多数呢和健康的饮食、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关。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你遵守神给你下好的处方，养成了良好的健康的习性。一个人如果故意的随性而放纵，糟蹋自己的身体，你再来求神赐下健康，那就太不应该了。神给了我们良好的判断能力，遵守他的应许，只要好好的顺服遵行，谨守这些典章律例，那么疾病就不会加在我们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 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记住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神会帮助他们逐渐地征服全地，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地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摩西是不断地警告百姓，因为这是一个紧要关头，他们如果不勇猛向前进入迦南地，就没有人知道整个民族的命运将会是如何。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他们绝对不能再胆怯，对神失去信心而犹豫不前。他们需要勇敢地迈出脚步，进入迦南地去夺取土地。所以呢，摩西要用各种办法去鼓舞百姓，帮助他们恢复对神的信心。好，第八章。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40年试炼的结果呢，是要给谁看的呢？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当然不是给神看的了，神早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了。试炼的结果是要给以色列百姓自己看的。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经历种种的试炼，这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让神了解我们，其实神呢，早就对我们知道的一清二楚。试炼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很强壮，神呢让我们经历了一些试炼，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原来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需要神。我们无法单靠自己成就什么，我们需要仰望依赖神。而神呢，正是经常这样的试炼我们，为了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不再靠着血肉之躯来行事，要懂得完全仰赖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神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学习谦卑的功课，让他们看清楚在旷野中飘荡的那个40年，自己是否遵行了神的旨意和诫命呢？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经节呢，正是耶稣用来回答魔鬼的话。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引用的就是生命记里的这一段经节，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很难想象40年来他们的衣服却没有穿烂，脚 也没有肿大。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今天呢，有一些人对神的管教呢，根本就是完全不顾。他们还教导人说，哎，你其实用不着神的管教的，你只要自己大胆的宣称神不管教人，那就可以了。不过根据圣经，据说呢，有些人神不会管教他们的。哎，你们自己去读圣经就会知道了。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们是应当好好的称谢耶和华。接下来呢，摩西又警告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摩西警告他们说，个人或者国家的颓废败坏，并不是发生在与敌人征战、百废待兴、需要发展建设的这个阶段，反而呢，是在国家兴盛太平的时期。那个时候呢，往往是一个国家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当你们强盛起来了，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当你们酒足饭饱，又有了巨额的银行存款的时候，你们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会忘记神。因为你拥有了肥厚的银行存款，就以为自己不需要再依靠神了。然而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也许你明天上银行的时候，哎，这个银行呢关门大吉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我们不应当依赖财富，而要全心的去信靠主。平顺发达会替我们带来危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把神呢忘在一边，将我们的成就呢归功于神之外的因素。我们会说啊，是因为我的勤奋努力啊，因为我诚实守信啊，因为我哎呀是这么的优秀。我们就容易归功于这些个外在的原因，看不到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慈悲，是神赐给了我们力量，把我们带到了这个蒙福的地步。我们忘记是神替我们成就了大事，以为完全是自己成就的。神施行了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呢却将荣耀归到了神以外的因素当中。所以要小心啊，至少在兴旺发达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将国家的强盛归功于神以外的其他因素。然后呢，你们就会去拜假神，用那些用金银造出来的神，这个世界的物质的神。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神说，我要警告你们呢，你们侍奉别神必定会灭亡。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么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 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那个时候啊，摩西已经是120岁的高龄，百姓即将进去攻占了应许之地。他对百姓说，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们了，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摩西知道自己的时候已到，他不能够渡到约旦河的对岸，神不准许他过去。在卸下今生的劳苦之前呢，摩西在最后一次教训以色列百姓，警戒和挑战他们。之后呢，约书亚就要接替他的领导地位，带领百姓渡过约旦河，占领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因此呢，申命记成为以色列历史中一本重要的书卷。我常常说，你千万不要抱怨神没有时间警告你。神是信实的，他总会事先警告我们。可是呢，我们常常就忽略到这些警告。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会提醒你，哎，你前面有个陷阱啊，听到了呢，你就不会掉进去。他提醒你前面有一块绊脚石，你留意了呢，你就不会跌倒。神一直都是很信实的，他会警告我们，就如他当年警告以色列人一样，他会将我们前面所要遭遇到的危险一一的罗列出来，事先警示我们。好了，下一讲呢，我们还要继续查考申命记第九到第十六章。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的天父，你是多么的信实，你对你的话语、你的百姓以及你的先知永远都信实无误。当我们行在神公义的路径上，我们会亲自体验到从主而来的莫大的祝福。那些个祝福将要围绕在你的四周围，犹如你不时呼吸进的新鲜空气一样。我愿意每个人都能够与神同行，跟随他的带领，将生命完全托付给他，遵照他的旨意而行，所做的一切都能讨神的欢心。在这个星期里，愿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定义遵行。神啊，但愿我全人的生命，我所行所言都能够讨您的喜悦。耶和华啊，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躺下休息，早晨起床，坐下写字，无论身处在何处，我都愿意时时刻刻想到神的存在，谈论神及他高远的道路，论及他的美善和公义，以至于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神的同在，时时意识到他的存在。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讨他的欢心。愿主与我们同在，借着耶稣基督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在他丰盛的慈爱和恩典之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